姐妹平安。当艾琳约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来证道的时候，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要求，她说要正好这个月今天开始是你们教会的宣教月。我心中其实为着你们的教会来感恩。我是国语的牧师，我知道你们是卡城第一间国语的教会。所有神的教会都会经历一些的风雨，即便我们的教会经历过风雨，但是靠着主的能力，我们依然在这边。我们的教会成为主的见证，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光，成为这个城市的眼，也看见原来只有你们一家国语的教会。今天在我们这个城市其实有很多家国语的教会，在一些粤语的教会里面，包括我自己的教会，我们也开始了国语的事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来感，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谢谢你，若不是你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怎么可以来敬拜你？若不是你拣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来服侍你？才是求主借着今天的这段的圣经，再次的让我们来思想初期教会他们成为主的见证，也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可以效法初期教会，我们一样的在这个时代成为主的见证。谢谢主，我们也恳求圣灵你在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的圣经，让我们从圣经中有领受，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走下一章的 PowerPoint。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其实谈到初期教会，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是第一个的神迹，其实也是一个的见证。刚才当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圣经的时候，当那位瘸腿的人他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唱着跳着走到圣殿里面，什么赞美神，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神迹了不得，原本一个生来就瘸腿的残废的人，既然他能够行走了，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说，今天神仍然医治吗？奥数牧师是宣道会的一位的牧师，他就反问一句话说，神还活着吗？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在主日敬拜，原因是说我们的主复活了。那既然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那今天一定有神的意志。但一个客观的现实是说，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太常常的见到医治的神迹发生。为什么？我们心中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走到下一章。圣经提到牲畜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到圣殿里面去。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有一个的习俗，他们每天三次到圣殿里面来祷告，第一个时间是清早。所以你们的教会刚才我听到就很感恩，你们既然可以早晨6:30，今天的主日我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前几次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往往是第一个，因为我通常有个习惯会早一点去到要讲到的那届的教会，免得在路上突发状况耽误了服事。前几次我都是第一个来到你们教会，但是今天来我看见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祷告。清早的祷告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今天非常的忙碌，但是这个习俗你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 每天清晨祷告，下午3点祷告，晚上祷告，他们一天三次的祷告。我要问我们今天基督徒，除了今天礼拜二礼拜三我们教会有特别的祷告，我们一天祷告几次？我们说一天祷告3次，为什么？一天是3次饭嘛，我们有谢饭祷告。但这里提到的其实不是谢饭的祷告，这里的祷告是一种的敬拜。所以无论是早晨的祷告，在教会的祷告，无论是我们祷告会的祷告，其实是我们敬拜的一个部分。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清楚的给我们的一个的教导。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瘸腿的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圣殿放在那殿门口 他要请求帮助。第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瘸腿的其实已经残疾了四十多年，他有四十多岁。这个人在所有人的眼睛里面看，他是一个无助的人，也没有任何谋生的这样的一个的能力，他被人藐视，他也贫穷，他甚至没有权利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注意，他其实是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但他不能献祭，这是利未记里面的一个的规定。但是那一天在众人去圣殿祷告的时候，他在门口遇见了耶稣的门徒彼得和约翰。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还有很多这些生来就瘸腿的，或者后天他们因患病所瘸腿的人，他们寻找人的帮助。上个月我正好是休假，然后去到中国，然后我知道原来我们教会有一对的母女，他们在济南住，有严重的状况发生，所以我就约了在上海的一位的，也是我们的会友，我们一同从上海坐高铁去济南。当我们到了济南车站的时候，然后那位上海的姐妹，她就拿出一些的零钱给我，我很奇怪，她给我一些零钱干什么？她等会你就知道了，因为她第二次去，她已经去过那个家庭一次，她熟门熟路，所以她带我一起去的时候，当我们排队等那个出租车的时候，一转弯就有一个，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生来瘸腿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后天瘸腿的，至少说看上去像一个残疾的人，也有可能他是伪装的，但是我不去管他。那至少说他在那边要寻找人的帮助，他向每个人请求帮助。我们旁边排队有个小姑娘说这个人天天都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在寻求这种的帮助。我们走到下一章，这边有，谢谢。你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比圣经描述一个很特别的是，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这是很特别一件事。通常这些请求帮助的人，乞丐，他跟你眼神通常不会有交流的。他来到圣殿的门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敬拜献祭的人一定是金钱的人，他盼望这些金钱的人不只是说去行一个宗教的礼节，他盼望说看到他的需要，能够给他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可能很多事他非常的失望，他以为这些是金钱的人，但是看见他其实完全好像没有看见的一样，以至于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其实心情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得到咒祭最好，得不到大概这也不奇怪，跟彼得和约翰其实他没有眼神的交流，这是一个他心里的一个的状态，他不敢抬头看对方的眼睛，害怕什么得不到那个帮助，他有失望。那同样他也因着常年受到他人的那种的冷漠，心灵受到伤害，他非常的自卑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彼得、约翰定睛的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我不晓得这个残疾的人听到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什么？一方面可能他得到尊重，那更大的方面，他说：“哇，今天可能这两个人很近前。”既然发出这样一个的邀请，今天我有很大的希望可以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得帮助，这可能是这个残疾的人他心里的一个的感受。很讽刺的一件事，美门可这一个瘸腿的人，他知道在圣殿里面所敬拜的是耶和华神，他完全可以向这位的神求供应、求帮助、求医治，但是他却在圣殿的门口，他其实可以进去的，但是他却在门口求人的周济。我们走到下一章。我准备这段圣经正道的时候， 我在想一个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我们是否也是在美门口的瘸腿子？今天我们站在恩典的门口，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进到圣殿里头，我们担心被约束，失去那属世的自由。在多伦多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工作，那个公司的老板娘跟我有一层特别的那个联系，是因为她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是同学。然后在闲聊之中，她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礼拜天一定不加班，因为我说我要去教会，我说我的孩子也去教会。然后她有一次告诉我，她说她也是基督徒，但是我看见她礼拜天常常加班，因为是她自己的公司，那当然因着公司的缘故。那我问她，我说你是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受洗？她说我是受洗的。那我说什么原因让你去到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说因为初期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当时非常的挑战，也非常的困难，得到了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那弟兄姐妹也 教他怎样祷告。我想有很多我们移民来到这边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国内是独生子女的政策，那来到这边，我们这边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愿意，都可以生第二个孩子。所以我们的老大和老二通常差很多岁，他也是同样。当他中年以后怀孕，高龄产妇对他的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他有一种不安全的感。弟兄姐妹告诉他，你可以祷告，向神来求。然后他向神祷告了，他在神的面前也许了一个愿，说如果你保守我平安的把我那个儿子生下来，我就受洗归入你。神真的保守他，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也平安，孩子也平安。但是因着世上的这些事情的缠累，他偶尔可能是圣诞节，可能是复活节，这些特别的节日他才会去到教会。他有一次跟我谈一件事，他说你去教会我能理解，你带你的儿子去教会干嘛？他说孩子还小，让他们长大以后再做一个决定不是更好吗？你这样不是限制他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这可能是我们在座的不少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可能也会有的一个的想法。即便我们今天坐在圣殿里面，我们祈求的跟那位瘸腿之人又有什么不同？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祷告事项，当我预备我们教会祷告事项的时候，看见那个祷告的 list 的上面，那当然有一些属灵的要求，但是我心中的一个挣扎是读属灵的那些的祷告往往是一些的点缀，我们主要的是祷告下面的弟兄姐妹具体的那些的需要。仔细想起来，我们的祷告祈求的不也是金银财富、工作、婚姻、事业、我们的孩子吗？读过一个故事，在这PowerPoint上面，爸爸是拿着一块大的巧克力站在孩子的面前，他对孩子说，亲爱的孩子，你想要巧克力还是要爸爸？我们中间很多都是做父母的，孩子的回答一定不出我们的意外，我要巧克力。但是爸爸没有马上给他巧克力，只是继续的问说，孩子，如果说你选择了巧克力吃掉以后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你选择爸爸，将会得到更多的你想都没有想到的礼物，你猜孩子的选择什么？还是巧克力。大家很聪明，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读的那本书上面其实没有给答案，我相信会有一部分的人选择父亲。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为我们预备的比我们所求的更好更美。我们走到下一章。来到教会，我们信靠这位的主，我们指望的是什么？是金银还是属灵的那些的恩典？如今有太多的人在教会的门口徘徊，你们这间教会是卡城第一间的国语的教会，我也相信在你们之间教会建立到现在，进出你们教会的那一些国语的群体可能名字没有办法完全记录下来。今天太多的人在教会的门口来徘徊，我们希望认识这位神，我们也愿意认识神，但是我们却像这个瘸子这样，我们只是在恩典的门口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我们 终究只为得到有限度的那种的帮助，物质的满足，我们来到圣殿里面。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年月中，一次一次的错过了真正得到耶稣并他奇妙丰盛的恩典，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状况。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说？主说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想我们中间不少从国内来，从国内来的话，我会注意到一个的新闻，刚刚在长江里面发生了沉船的事故。当那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对那个地名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教会原本在那里头，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工厂，是和那个湖北的那个建立。顷刻之间，现在不晓得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大概在一两分钟之内，因着忽然来的风暴，那时候的船就沉没了。我们所积攒的一切，在那个瞬间，其实我们都不能够享受。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得到那永恒的那个财富，即便我们在这个世上失去生命，但是我们依然有盼望。也求主借着这段的圣经，也借着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对我们众人有个提醒。我们走到下一章。这段经文的关键是美门口的那个神迹。这位可怜的瘸腿之人，他指望的眼神看着彼得，看着约翰，希望得到这两位，他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使徒，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知道，或者说不知道，只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彼得的回答却很特别：金银我都没有。这个残疾之人，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头一定是非常的失望。他希望得到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人的帮助，但是回答却是金银我都没有。他求的就是金银。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失望。失望就是我们个人心里期待的一种的落空。我们基督徒常在祷告中间会有失望的感受，为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是失望于那位的神的能力与怜悯，我们相信神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神有能力，我们的神也怜悯我们。但是因着我们祷告的心愿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望。这是我们祷告会上的祷告的事项，把我们个人的祷告的事项一项项写出来的时候，但最后好像是没有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失望。求主也是特别的来怜悯我们，我们要学习怎样的祷告。其实整个的过程是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里面去要去祷告，然后最后那个病人的医治也是一个彼得祷告。等会我们还会来看一幅的图。但是在这个神迹里面的恩典是彼得没有停在说金银我都没有，这是彼得的实际的状况。但是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好像那位的父亲，甚至他比那位的父亲的情况还要不同，连巧克力都没有拿出来，但是他告诉我，我把我所有的比巧克力要好十倍百倍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走到下一章。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他的踝子骨立即就撞见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这是整个事件中最震撼人心的事，也是一个最美的见证。因为神自己，我们的主自己，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医治了这位的瘸腿的人，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神迹发生在圣殿的门口。这位瘸腿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40年之久，他可能到了这个时候都没有幻想过他能够站立起来行走。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准确的来说，他期待的只是两位的使徒给他经济的帮助，他不期待他能够站起来行走。因为得到的那些经营的帮助 给他可以帮助他的生活，但是如果他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能够得到赚取那些金钱的能力，这个他想都没想，这超出他的期待的。第八节告诉我们，他就立即与使徒一起进入圣殿里面走着跳着赞美神，看出他的心情，他心中的那种的喜乐。我们走到下一章，这是幅著名的画，你看见彼得他抓着那个瘸腿人的手，他举起他的右手，其实这是一个奉主名的一个的祷告，靠的主的名，这位瘸腿的人在主的医治的能力底下，他得了完全的医治。我们走到下一章，我想问一个问题，看到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你是不是期待这样的神迹也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发生在我们的团契小组，放在我们的家里面？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看不见这样的神迹？我自己在思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在这边，罗马天主教他们封彼得为首任的教皇，到了13世纪，因为彼得非常的贫穷，金银他都没有，但是他拥有耶稣基督，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也愿意把耶稣基督跟人来分享。但到了13世纪，教皇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不但他拥有大量的金钱，因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天主教的教会，那些教会的奉献会集中到那个教廷那边，所以今天你如果去到罗马教廷那边看那些的教堂的时候，这样的辉煌跟那个时代是有关系的。不但如此，他的政治上面他也到了一个的顶峰，那些西方的国王要加冕成为皇帝的时候，需要教皇给他们加冕，所以他的权力到了一个顶峰。在教会的历史上面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位著名的神学家叫多马亚奎拉，他曾经在那个时代去觐见教皇，但是教皇对他的来访其实并不在意，他在数着众教会集中到他那边来的真的是金币和银币，那个时候的奉献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叮叮当当响的。当他在数那些巨额的金银的时候，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教会不必再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意思说金银我们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位的神学家在旁边却回答说，可是教会现在再也不能像彼得那样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话了。13世纪，金银让当时的教会失去了能力。今天我是想同样一个问题，经营是不是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失去了能力，我们的眼光定在经营和祝福上面，以至于今天似乎在教会里面时常看不见也听不见神迹，这是不是一个的原因？同样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努力的来解经，努力的来准备讲章，我自己在反省说，是不是会犯同样的问题？不一定是经营，这些所谓神学的知识让传道人失去了能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当同工问我说金句是什么，我进去取了使徒行传的1章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传道人的服事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今天的教会同样的需要圣灵的能力，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教会失去能力的一个原因。我们走到下一章，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使徒行在时代，这个美门口得医治的残疾人，他给身边的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第一次可以进到圣殿里面走着跳着赞美神的时候，就触动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些每日到圣殿里面敬拜祷告的百姓认出了他，因为40年之久看见这个人一直在门口在求帮助。但是这个素常住在圣殿门口的人今天既然可以站起来行走，都感觉到稀奇敬仰。这个在圣殿门口医治的神迹之所以吸引众百姓去认识耶稣，最关键的原因之一是这位被医治者的见证。这位瘸腿人的见证其实对当时的初期教会的这些的信徒来说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影响。我提到在4月的时候我到中国去有一个休假，那其实是因着我和师母是结婚30周年，那我在教会里面没有圣章。我记得有一次在你们中间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在去年，因为我从台湾回来，当时我从台湾去进修一些的课程，当时我太太的妹妹的丈夫忽然间过世，然后这次我们回到中国也没有圣章这件事，因为担心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造成他妹妹的一个的感受，因为我们到国内去参加我们家族的一个的婚礼，所以我们3个人一起去到海南，有一个休假的时间。其实我们是我跟师母心中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的纪念，只是我们没有圣章。今天如果说你到国内要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年龄自己是自由行是不成，又没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去安排，我们说就跟团走。那如果说你跟团走，一定会去庙宇。海南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景点应该是天涯海角才对，但是天涯海角却不是旅游的最中心的地方，却是他们所谓的在三亚的一个南山新盖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观音菩萨在海边，据说是所谓他们的镇海之宝。所有白天进入三亚飞机场要降落的飞机据说都要绕它半圈才降落，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照说我到三亚的时候是晚上，离开三亚的时候也是晚上，所以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如果说面对这些怎么办？很感恩的是我们那个团总共10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以前参加这些所谓旅游团通常只有我跟师母两个人是基督徒，通常我们两个人遇到这些庙宇的时候我们站在门口，哎，那位基督徒说，哎，我是基督徒我不进里面去。大家很稀奇说，哎，你为什么不拜这个，拜多一个不亏嘛，这我们中国人的时尚的想法。他说不是，我们要拜的是真神。让我感受到其实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做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我们不太敢公布我们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的身份，但是如果说你得着耶稣基督在你上的能力，其实在所有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的一个的感受。然后当我们回到上海，因为我师母她是在上海读书，我们遇到了她就毕业以后很多年，大概我们可能有20多年没有见到的一个同学，我们联络上了。然后她就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吃个饭，然后她就很感兴趣说，这么多年你们在外面干什么了？那我说我是牧师，她就更吃惊说，你为什么做牧师了？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如果是国内背景的，我们回到国内去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一件事情跟过去5年前甚至10年前去到中国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5年前1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当你去到中国里面，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感兴趣，希望你谈教会，希望你谈圣经。但是今天你去到中国里面的时候，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他会对你表示尊重，但是你谈什么他都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我们预备好的时候，神会给我们预备机会。所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想透过那个时间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你会发现神会开一个窗，他主动的让人来问你，甚至 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到中国里面去服侍当地的教会的时候，当地的我们必须要和当地的因为我们去的三次教会，所以要跟宗教局有一些的照说，让他知道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同样的，那些的官员也对我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会问，哎，你们这些所谓的技术移民，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技术移民，去到国外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会成为基督徒的？因为在他们的眼睛中间，去到教会的好像都是社会的弱势的群体。当把这个话盒子一打开的时候，其实主动的讲可能会触犯国内的宗教的政策，但是他问你的时候有问必答。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都经历一个的神迹，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个神迹是我们领受了这个的救恩，这个神迹让我们改变。我们就像你们，我走进来看见你们这边贴的圣经的进去，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这些的经历，当你预备好的时候，只要你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神一定会给你开为他做见证的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实在谢谢你，这段圣经其实我们不陌生，但是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思想我们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在美门口的绝腿之人，在美门口我们猜疑、上胆、怀疑、犹豫、徘徊，实在是求主透过这样的神迹让我们经历到这个绝腿之人一样的恩典，我们能够从美门口进到圣殿里头，就像这位绝腿之人一样，我们唱着跳着在圣殿里面赞美神，成为主的见证。很多的时候金钱成为我们的一个的残累，实在是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拥有比金钱更大的这些的恩典在等候着我们，让我们渴求从神的里头能够得到这样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的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盼望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